我们的神是以利沙代的神，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感谢主，这些日子带我们一起读尼希米记。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是一位祷告的人，所以在整个过程的里面，我们看到他是连于天连于主，他是不住的在那里祷告。那我们刚刚唱的诗歌第一首呢，我们唱到天上的父神，我们爱你。那第二首讲到说，我的神在已过的路上有多少的神迹，在一切的事上呢，叫我们因信心安，能够赞美主的道路。我们今天早上交通尼希米的祷告，我们从两个方面你会发现说，在前面他的祷告他一直讲到天上的神，祷告这位天上的神，在患难中，在他不知道怎么往前，甚至有惧怕的时候，他祷告天上的神。那在后面一半，我们看到他一直的祷告是说，我的神，哎呀，怎么样纪念他，施恩给他。那在尼希米的身上，我们真的是一同来看见祷告是神儿女的生命。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今天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主，在每一个过程每一个时刻，主他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他要我们连于他，要我们向他来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已经超过说我有什么需要我跟神来求，那这个祷告是跟主是不住的连接在一起。那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大段哈，讲到求天上的神施恩拯救。在历代之下这一段经文讲到约沙法，他是犹大国这个王呢，遇到了一个情形，有三个不同的国家，我们看到有亚门人、摩押人还有希尔三人，这些四围的国家他们联合起来来攻打他。那个敌人的所有的兵力啊，比他们超过太多了。所以约沙法呢，在20章第3节说，约沙法便惧怕，但是他惧怕没有停在这里，他说定义寻求耶和华，他来到神的面前，外面有这么多敌人的大军围绕要来攻击他们，他会惧怕，他宣告叫所有的百姓都禁食祷告。第六节他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看见认识神的在危难的当中，在惧怕的里面，他祷告什么？他真的知道说，这位神是天上的神，统管宇宙万有的那一位，叫做天上的神。他说，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但你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约沙法他是认识神的，在面对环境，面对这个危难的时候，很可能这个国家会被毁灭的，很可能他们性命没有办法存留的，但是他认识到说，这位神是天上的神，你不是天上的神吗？所以当他们回转到神的面前，定义寻求耶和华，然后他下面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面对敌人，面对这些大军压境，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在军队的面前，他设立那些歌唱的人。你说打仗有谁是这样子来布阵的？他把歌唱的人放在整个军队的前面，他们在那里唱诗，在那里赞美神。当他们方唱诗赞美的时候，圣经讲到说，那个时候神亲自叫仇敌他们互相的攻击，他们最后败亡。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亚门人摩押人他们联合起来，他们把希尔三人给灭了。那灭了希尔三人以后呢，摩押人亚门人他们彼此之间呢又开始战斗， 最后整个敌人自相残杀，神拯救了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认识神，他是天上的神。你不是天上的神吗？我们相不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天上的神，他掌管一切，他在一切之上。那我们就看到说，尼希米他祷告的时候呢，前面一段你就发现他一直祷告，他认识这位天上的神，他向这位天上的神祷告。所以在尼希米记我们看到第一章第四节，他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他说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下面他是他的祷告，他在谁的面前？在天上的神面前。那我们知道尼希米他这个时候是在苏珊城的宫中，他有很好的地位，他有非常安适的环境，但是遥远在千里之外，他听到了耶路撒冷城发生的事情。所以这若不是神在他里面的感动，你很难想象我在一个非常安适的环境，我没有什么危险，我是被王所重用的，他是做酒政的，是王所信任的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里面，他怎么会为着那么远的地方，他听到耶路撒冷城城门被拆毁，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但他听到了以后，我相信是神在他里面感动他，给他一个那样沉重的负担，所以他会悲哀，他会哭泣，然后呢，他是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然后呢，他说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在尼希米的祷告里面有很多地方其实是我们在神儿女生活生命一生的经历里面有太多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你说一面来讲非常的稀奇，他明明在一个安适的环境，他却有这么重的负担，然后他祷告天上的神。然后下面你看见他在祷告的时候非常自然的，也没有人去要求他，他在那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所以这个祷告是一个认罪的祷告。你说我们为着谁谁谁来祈求，他遭遇了这样的一个灵受了大的凌辱哈，但是他的祷告从认罪开始，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点。十一节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们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他说我是做王久正的。那这个祷告是整个尼希米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他祷告谁？他是在谁的面前祷告呢？是在天上的神面前祷告。当你来到天上的神，这位超过一切掌管一切的，但是呢你真正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有一个认罪，就是你看到我们这些是何等的污秽，何等的不值，抵挡神的，是违背神的，是在罪恶捆绑里面的。但是呢第一个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有一个光照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认罪悔改。叫认罪悔改是蒙恩的一个起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生的各样的遭遇的里面，我们也会在患难中，在过不去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神是这位天上的神，这位以利沙代的神，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只有慈恩的意念。但是为什么好像我的难处我也祷告，也经过了好多的日子，难处还是没有过去？ 我们知道神其实有时候他兴起环境是借着这个环境，其实他要把一个更大的祝福赐给我们，也就是说他要我们认识到我真实的情形是什么，他要把他的生命能够制作在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圣灵动工，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光景，仆倒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说感谢主，我蒙了恩典，虽然过去那一段难处是非常非常大的，到了一个地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能够越过去，但是常常经过了一段时间，你说我也祷告主啊，释放我，改变环境。但是神要改变环境，他首先他需要改变我们。他祷告他是听祷告的，但是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来成全，他要我们有一个蒙恩的机会，借着祷告我们来到天上的神面前。当你祷告的时候，一下子圣灵光照，神啊，我是个罪人，我们犯了罪，这就是你心里蒙恩的点。神啊，我们犯了罪，他和百姓站在一起，是我们犯了罪得罪了神。但是我们看到你真正的认罪悔改，这是蒙恩的一个开始。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尼希米他第一个祷告，祷告在天上的神。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负担，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要重建这个城墙。但是他在王的面前，你看见他悲哀，他哭泣，可是呢，做久正的，你在王的面前如果显出来你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是很危险的哈。所以呢，他王对他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乃必是你心中愁烦。他说，于是我惧怕。啊，的确的确哈，你服侍这个君王啊，伴君如伴虎，老虎一样哈，他这个忧愁被王看出来了，被显出来了，所以他会惧怕。然后第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他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所以我们都很熟悉，大家都好好的查读过哈。他默祷天上的神，当王在那里问他的时候，他默祷天上的神。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边有一个尼希米，他和天上的神是连在一起的。他不是说，王啊，我祷告一下我再回答你啊，我需要好好的寻求，看我怎么来回答你。他是怎么样？就是王在问他的时候，他就在王的面前，就是在那一刹那，在那一个时刻，他从里面祷告天上的神。弟兄姐妹，这其实是神给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同样是能够把天线连于天的。所以当然我们分别时间，我们跪在主的面前，我们祷告啊寻求，这很重要很宝贵。但是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就在人的面前，就在这一件事你遇到的时候，就在那一个时刻，我们时刻可以连于天的，默默的祷告这位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你看见他在跟王对答的时候，那个回答是立刻的哈，所以当中是没有间断的。但是呢，有一段他是同时发生，他祷告天上的神，默默的祷告天上的神。兄弟们，其实我们每一个时刻虽然在地上，但是我们是可以连于天的，我们是可以随时祷告天上的神，因为主从来不离开我们。我们的主为我们道成肉身，他就是要把我们从地带到天， 从属地的成为那个属天的。所以今天这是尼希米，我们看到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事情。然后王还问他说，哎呀，你要去要多少日子啊？他这一请假请了12年。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在公司请假说，老板我要请12年的假。哎，老板还欢欢喜喜的答应他，还给他这个帮助哈。所以他在第8节，王就应允我，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这不是人所能够做到的。你看，请12年的假，而且呢，你是要去耶路撒冷，你要去做一个建造城墙的事情。王竟然答应了他，而且预备这些所有需要的，还派人来护卫他，一路平安的到那里去。这是神施恩的手帮助他。我们有没有经历到，在你不知道怎么面对的环境，或者在一个很大的压力的底下，当你面对一个人或者面对一群人的时候，我们里面默默祷告天上的神，哇，我们是可以连于天的，你是可以时刻祷告这位天上的神的。在很多年前，有一次我面对一个考试，那是一个口试哈，先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呢，前面都是笔试，最后一堂是口试。啊，那个口试啊，下面坐了5个教授，他们随便问你问题，那个压力大家想到都害怕哈。这5个教授随便他想问什么就问你什么问题，然后你一个人在上面，那过去人家的经验讲说，有时候这个煎熬哈，好几个小时，哇，然后呢，他问完之后，等你回答，他们问啊问啊。然后到了一个时候，他们说好了好了，那你请你出去，然后他们就会开会决定让你通过或者不通过，生与死好像这个生杀大权呢，在最后他就决定。哎呀，所以你想说这样的考试，我那次经历，但是我现在印象很深刻哈。当你面对那个压力，是一般时候我们觉得哇，我自己是承受不了的，我怎么知道他要问什么问题啊？随便。这些5个教授在下面，但我印象很深刻，就在那一个时刻，当我面对他们要开始考试的时候，我里面默祷天上的神，天上的神，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父，我们可以向他来祷告。所以那个祷告还不只是说，神啊，你帮助我，叫我知道怎么回答。更重要的是，我认识到，在压力的底下，在你面对这样环境的时候呢，神是与我同在的。我祷告天上的神，哎呀，你真的摸着是有神的同在。一下子那一个紧张，那一个压力哈，好像是我们可以交托在神的手里面。当然我说，神啊，你帮助我，很多问题可能我们也记不了那么多，也想不到这么多，也不知道他要怎么问啊。但是呢，当我们有主的同在，祷告天上的神，默默的祷告天上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太多的环境的里面，你不可能有机会说，哎，几位教授请等一下，我先祷告，祷告完我再回答，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就是在那个当口祷告天上的神，感谢主。当你连于天，我们祷告天上的神，其实就很有一个平安，说不出来的平安。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那一天，感谢主，大概40-50分钟，他们就叫我说，哎，你出去吧。好，他们就决定最后就通过了考试。好像人家讲说都是熬了几个小时，哎，我那天觉得很轻松嘛，很平安，很有主的同在，然后呢很快，哎，感谢主。但是这是我们在每一天里面呢，其实神要我们来经历的。 告天上的神，默默的祷告天上的神。然后我们在二章十九节，我们看到他们遇到了不同的征战，要回去要重建，四围的仇敌是不高兴的，因为原本你没有城墙，城墙被拆毁了，他们要进进出出这个耶路撒冷城很方便了，城门也被焚烧了，没有什么拦阻。你如果把城墙建起来了，把城门也建好了，哎，到时候就有了一个分别。所以我们后面看到说，原本这些外邦人哈，从四围，他们在安息日，他们就可以进去做买卖、做生意。犹太人也很方便啊，他们可以做这些交易。哎，但是呢，有了城墙、城门以后，所以你看到它有一个分别的功用，就不能随便的进来。那这些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听见，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要背叛王吗？所以他们耻笑，但是他们也有很阴险的诡计，就讲到说，你如果是建起来城墙，你好像要自立为王，要背叛王一样。哇，那这个控告对于尼希米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你如果是被他们检举到波斯的王面前，说你要背叛他，那你可能下面的遭遇就非常的凄惨了。你还不要想说你还要回到那里去。啊，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二十节。好，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他怎么回答的？他祷告说，他宣告天上的神他必使我们亨通。所以尼希米他不但向天上的人神祷告，那他的祷告，因为他认识这位天上的神，他有这个把握，他认识这位天上的神，所以他能够在这里是祷告也是一个宣告，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所以这个是尼希米从他对神的认识里面，他能够向神来祷告。那仇敌呢，他们的攻击又有一个点，就是说尼希米有一个神给他的托付，一个旨意，就是要重建耶路撒冷。那但是你看见一路上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攻击，叫他们怎么样，叫他们害怕，叫他们手软，叫他们退后。也就是说，从神所托付他的旨意上你转离了，你没有持续下去，其实这就是仇敌的一个得胜。我们在很多的征战的里面，你不要讲说啊，我被他怎么打失败了哈，或者说我犯罪，我跌倒了，我怎么样了，还不需要到这个地步。当你从神所托给你的旨意上，要你活出的见证上偏出去了，其实这就是仇敌诡计的得胜。仇敌在他们当中所做的一切，无论是耻笑、恐吓、好威胁，就是叫他们害怕，然后呢停下他们手中的工作。但是他们认识仇敌的诡计，因为他宣告天上的神他必使我们亨通。他的眼目不是看见仇敌，不是受这些的威吓，他是注视在神的身上，他是天上的神，他必使我们亨通。所以到了四章四节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我们被藐视。第六节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他讲因为百姓专心做工，这位领袖他专心，他注视在神的身上，这位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只有这样子 弟兄姐妹，叫我们不受仇敌的威吓，不改变我们的宗旨好方向，神所托给我们的，能够忠心到底，专心做工，直到要把城墙能够建造起来。这是尼希米他对神的认识，这是他的祷告。所以他们能够专心做工，他们能够建造城墙，成为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那我们看到第一部分，他一直讲到祷告的对象是来到至高天上的神的面前，祷告这位天上的神，他宣告这位天上的神。然后我们看到后半段，他讲到说求我的神，他祷告的对象你就发现很特别，我的神啊，纪念我，施恩于我。他说纪念，也就是讲到说他所有所做的工作，因我所做的这些功，我所做的事情，他求神要来纪念。诗篇九十篇是神人摩西的一个祷告，摩西的祷告在诗篇九十篇。那他也讲到，就是说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也就是认识到说人在地上那一个生命啊是非常短暂的，好像草早上长起来晚上就枯干了。但是呢他在那里祷告，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愿主我们神的柔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他愿主我们神的荣美能够显出好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就是当他们在服侍的时候，他们所有做的愿神来坚立。他讲到说愿意呢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就是说他已经做成的工作愿神他自己来坚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祷告这句话里面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坚固我们做工的手，我们不手软不退后不放弃。第二方面呢，你已经做的工求神来坚立，不让他再失去。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在后面城墙建起来是一方面，但是呢这些圣民神的子民要被建立起来，这个是尼希米我们一直看到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负担哈。所以我们在尼希米记第五章，那他在这里呢第十四节说，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怎么样亚达须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他讲到一件事，他说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他为什么讲这个？他说因为啊，我们看到那个背景就知道了，当时候很多犹太人他们在那里有大大的一个抱怨哈，向他的弟兄他们大大的呼号埋怨他的弟兄犹大人，因为那一些可能是有权有势先占了先机的一些人呢，那他们就向犹大人的弟兄们取利，比方说他们很需要的时候，他们甚至把他的家产都典当了。然后呢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说他们的儿女啊都要做仆婢了。那所以这些情形就讲到说，这些有钱的有权有势的，他们离开了神律法的要求。就我记得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讲到神的律法其实充满了神的爱，讲到说弟兄你借他你不可以取利的，不可以收利息的。他也讲到很多你在收割的时候那些田角的地方啊，你不能把它收得干干净净的，要留一些让穷人能够来拾取的。哎，很多其实律法里面它是让我们认识到神他是充满了怜悯和慈爱的。 那遇到这些情形，就发现说还不是外面的人来攻击，而是他们自己的人呢，就产生了那个不和哈。尼希米他自己他是做一个榜样，12年他们没有领王的那个俸禄，他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自买田地。他说我的仆人也聚集在那里做工，不但没有拿王的俸禄，其实你做省长的，你可能有很多的机会，你可以买到最好的价钱啊、我不讲说是这个受贿或者是贪污哈，但是你就有这个机会，你可以正正当当的，你可以得到很多花钱买到很好的地方。但是呢，他没有自买，他完全是为着神来生活，他所有做的没有为他自己。弟兄姐妹，这是尼希米的一个榜样啊！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榜样，能够影响这些犹太人，然后让他们愿意。你看到后来，他们就愿意说：“好，以后我们就不向弟兄们来取利。”然后在19节，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与我。”有一个绝对的心智，向着神，没有其他的打扰，没有其他的想望，完全单单是为着神。就你们这个祷告是蛮有能力的。那这样子，今天神能够借着尼希米，让他的旨意能够行出来，让仇敌没有任何的机会来破坏，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他说：“我的神啊，你看见他这边祷告对象是谁？我的神。前面他一直是怎么样？天上的神啊，现在呢？他说：我的神，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然后呢，我们看到下面他讲到一件事，这些犹太人在第10章，我记得我们读的时候大家也都非常的清楚，犹太人他们立约，他们不离弃神的殿。所以尼希米呢，大约在主前大概445年，他第一次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做了12年的省长，然后他又回到波斯去，大概有8年的时间。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发现说这些百姓他们改变了，在第10章他们还在那里立约，还签名，然后他们不离弃耶和华神的殿。怎么样不离弃呢？他那边特别就是讲到，就是说他们会顾到神殿的需要，所以在11奉献上面啊，他们愿意照着圣经的要求啊，他们说愿意把1/10都摆到神的殿里面去。这样的话，利未人他们能够来侍奉，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他们说我们不离弃耶和华的殿。好了，到了第13章的第10节，当尼希米从波斯，他才去了大概有8年，他再回来的时候，原本那些立约啊，在神的面前签名，这些人他说：“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攻击他们，甚至公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他们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没有人供应他们。”这些百姓他们签完约了，他们立了誓了，就忘了，就忽略了，就没有继续来摆上，所以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尼希米他说：“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耶和华的殿呢？你为什么离弃耶和华的殿呢？”尼希米他是一位做榜样的领袖，他也是一位非常绝对的领袖，他没有说好像讲一些好听的话，他斥责官长，他斥责贵胄，他一路上让他们能够回归到神原初的心意的里面。他说：“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造就公职，让以色列百姓恢复11的奉献。” 我们上次在讲义的里面哈，有问了一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有没有讨论哈？那个讨论就是说啊，新约的子民还需要十一奉献吗？哎呀，后来我在我们那个神学院跟一些教授们啊，这个弟兄们交通这个问题，我就发现哇，各种各样的回答，而且大家讨论的非常的激烈，肯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相信，照着尼希米，他要神的儿女们呢，回到神的心意，回到神的话语。那有人讲说，那今天我们不是在律法的底下，但是你知道，为主的摆上，不是讲到十分之一是属主的，十分之九是我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十分之一不过是一个代表啊，我所有的都是主所给我的，有什么不是从主而来的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是从主而来的，所以不在于计较到底是十分之一十分之几哈，而是你要认识到说，当你认识到所有一切都是从主而来的，然后呢，我们在活在一个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里面，从主来领受他给我们丰丰富富的供应，不只是外面的，因为你真的知道神他所渴望的是把他自己来赐给我们。哎呀，在这里就看到尼希米他认识这位神，他祷告，我的神，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这边就是讲到说，他说求神纪念我，一面兼顾他所做的功，叫我们不手软不后退，勇敢的我们做神的功。另外一方面呢，今天他所恢复的，求神来保守。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在这么短的时间，他能够从一个我发誓我立约我签字的，马上他们就离弃耶和华的殿，那个改变呢、你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还是我们只是说以色列人你实在太差劲了，前一秒钟你看尼希米在的时候你们是这样的一个光景，等到下面没有多久你们就完全失落了，离弃了耶和华的殿，所以他会在那里责备他们，你们为什么离弃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不要说犹太人，其实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啊！我们是何等软弱客变十番的，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在主面前答应他的呼召，我们也是不是也立志来跟随他，但是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需要求主来恩待我们。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求主坚固我们的手，坚固我们所做的功，我们所做的功求主为我们来持守。然后十三章的最后，他说他斥责犹大人贵胄，你们为什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你看这些百姓们，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做买卖，虽然那时候城墙建好了，城门也有了，在十二章我们看到是一个属灵的高峰啊，是充满了欢乐，大家吹号，大家赞美敬拜，哇，那个两队的游行，然后呢，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日子，充满了欢乐的日子。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尼希米记没有停在第十二章？如果停在十二章，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哇，这个太美好了，城墙建好了，哇，仇敌没有地位了，他们有分别，他们有见证。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看见，从十二章之后，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一下子进到一个这么软弱的地步，离弃耶和华的殿，他们忘记了十一奉献，他们没有守安息日。所以在这边尼希米回来，他看到了，他斥责这些贵胄，他讲说你们怎么犯这样的恶事呢，犯了安息日呢。所以耶利米书十七章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们 讲到说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为什么被掳？他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和华的各门，就是违反了安息日哈。他说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整个来讲，你们被掳就是因为违反了安息日。等到你们被掳归回了，神做了这么多奇妙的事情，圣殿重建了，律法恢复了，圣城也建好了，你们竟然还犯安息日。哇，所以在尼希米他斥责他们，想改变他们，好派人看守这个城门，不许他们在安息日进出做买卖。昨天早上我们参加圣盖博聚会完，有一位弟兄啊，他找我哈，他说他最近读了尼希米记第十三章，他有一件事很纠结，因为他一直在等有一个考试，那个是语言方面的考试，日文的考试哈。他说那一个考试呢，一年就举行一次，在十二月，而今年他拿到那个通知，那天考试是安排在主日，主日上午，所以他说他里面有纠结。后来我跟他交通说，有纠结是圣灵在里面的工作。今天我们若看到说，在主日是神的儿女，我们敬拜神的日子，是我们从很多事情上分别出来的日子。在过去我们也讲到过，曾经有一位奥林匹克的选手，他要比赛100公尺，最后的决赛，结果那天人家安排在礼拜天，他就说这是主日，后来他就没有参加。那你说他放弃了这个太可惜了。后来400公尺，他们队里面的一位选手突然生病了，后来他去代跑，他400公尺不是他的专项，就他拿了冠军。我说这些故事其实很多很多，还拍成电影哈。那个弟兄呢，他最后讲说他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说感谢主，这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而已，而是从我们的心的深处，你尊主为大。特别讲到说主的日子，我们除了一生我都是敬拜主的，他讲到一个特别分别出来的日子。好，他讲到说派人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大怜悯连续我。这是尼希米的祷告，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好，那整个尼希米记我们说它是旧约历史书的最后一卷，而到了最后一卷的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13章的31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他最后的那个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那这一个祷告，我们说它是一个盼望的祷告。我相信他经过了这么多与仇敌的征战，经历了神大能的作为，神施恩的手怎么帮助他，但是他也实在看到人的那个软弱，前面能够这么刚强，那么欢呼，下面呢离弃耶和华的殿。虽然他极力的要来挽回，要来矫正，他也跟神祷告，但是我相信到最后那个祷告，求神施恩，求神要有恩典，这是一个盼望的祷告。因为所有的工作没有停在尼希米，是的，他在那个时候好像他的工作就告终了，但是真正神所要得着的是他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城，是神的儿女，神的家，神的教会要被建造起来。那最后我们看到启示录，他得着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一个完全，那一个荣耀要充满在万有的里面。弟兄姐妹，那才是今天我们要认识到神最终他所要得着的。 他们重建圣殿，重建城墙，这些是一个小影。最后尼希米他是带着一个盼望的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我们再来唱一下那个短诗哈，279首，颂赞全能的神，他是我们天上的父神。请姊妹来带我们唱哈，我们在全地上要遵从他的圣名，他要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我们相信他的旨意是必定要成全。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神的面前来称颂他。他是配得我们的敬拜赞美，将我们的全人全心归向他，从我们的心里来唱天上的神，我们爱你，我们要在全地尊崇你的圣名。来，天上的父神，我们爱你，在全地上尊崇你圣名。愿你国度如今降临我们中间，当我们宣扬你大能作为，颂赞主神名，全能的今在永在的父神，颂赞主神名，全能的神，你做我的永远。我们一起把歌词朗诵，来歌继续走，来，天上的神，我们爱你，在全地上尊崇你圣名。愿你国度如今降临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宣扬你大能作为，颂赞主圣名，全能的神，昔在今在永在的父神，颂赞主圣名，全能的神，你作王到永远。哈利路亚。我们的心赞美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来再唱一次，从我们的心唱在他面前。天上的父神，我们爱你，在全地上尊崇你圣名。哈利路亚。愿你国度如今降临我们中间，让我们宣扬你大能作为，颂赞主神名，全能的神，昔在今在永在的父神，颂赞主神名，全能的神，你作王到永远。颂赞主圣名，主圣名，全能的神，昔在今在永在的父神，颂赞主圣名，全能的神，你作王到永远。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全能的神，昔在今在永在的父神，颂赞主神名，全能的神，你作王到永远。颂赞他，颂赞主神名。哈利路亚，向着宝座而唱，愿天打开向神赞美，他的宝座就在这里。哈利路亚。
献给他，他是全能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是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当我们遵从他的时候，他的国度就降临，他的旨意就通行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还有什么比你的国度更宝贵？还有什么比你的旨意更荣耀？我们感谢你，向着我们只有施恩的意念，从来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你看我们为宝为尊，你付了儿子生命的代价将我们救赎，我们要得称你阿爸父，要颂赞你的圣名，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爱你。哈利路亚！赞美主。